亲爱的朋友您好，主的仆人苏文恩又在这里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接续来看。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说到从此，从此就是指的前面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和他们讨论，问他们人子是谁。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在16节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在那里就启示他，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这种认识不是从人学来的，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启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把对我的认识启示在你的心灵里，让你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而并且他再进一步的告诉西门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基督再到地上来究竟要做什么呢？基督就是要把他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指什么？就是我们对基督的启示。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基督的启示，他就没有建造的根基，他就没有信仰的根基，没有信仰的根基他就不会再被建造。所以你是彼得，你是一块小石头，你要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这个不动摇的对基督启示，那个不能动摇的启示，就是那个建造的磐石。这个磐石要建造神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就是撒旦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能有所作为。神我们的主要对付撒旦所有的作为，就是要借着教会对付这个仇敌，并且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这个主给这些门徒，也就是给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他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配合他们来捆绑，他在地上释放，天上也就配合来释放。实在这是主对教会是一种何等的期许，也给予是何等的权利。当主把这一个启示告诉他们了之后，这个地方是整个马太福音的分水岭。在前面主耶稣在那里传福音、医病、赶鬼，这些所做的带他们这里走那里走，实际上都是要训练他们，要叫他们从里面、从经历中、从他的教训中能够得着启示，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独一的救主，他就是那位活生生的神在我们的中间，他要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启示。有了这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主在后面一连串就给他们更深入的带领，而且就要带领他们走向耶路撒冷。所以第21节这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一个分水岭，在这里他就开始告诉门徒，他为了建造教会要走十字架的路，传福音，呼召门徒来带领他们。到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这是最后后面呢后半年，这个后半年还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呢，主在这里呢加强的来对他们教导的训练。从此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在那里有神的殿。在旧约借着摩西、借着先知、借着大卫他们所兴建起来，那后来在他们虽然被掳了，但是他们在被掳归回了之后，他们还重建了那个殿。那个殿都是照着神的心意让他们一步步建造起来，目的就是要预备这一班的选民，要他们在那里建立神的家，使得这个家能够预备主耶稣弥赛亚的来到，把救恩带给世人。耶稣要带给世人的救恩是首先临到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再从以色列人呢能够临到所有的外邦人。但是呢圣殿的情形侍奉他们已经变质了，但是他必须还要去到那里。 去接近那个神殿，他要去面对那些人对他的反对，所以他知道在那里的长老、祭司长、文士都是反对他。我们前面看见14章、15章、16章都不断的有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来为难他。当他去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对他发生更厉害的攻击吗？明明是会，这个灾难是在前面的，但是就像他前面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为着要建造他的教会，要得着他的教会，要产生他的教会，他要走这个十字架的 路程，他要去耶路撒冷去面临这些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的苦，甚至被杀。但是他也许说第三天他要复活，但是门徒在这个时候还不了解。所以彼得一听说，哎呀，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现在在耶路撒冷对主耶稣的反对的力量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描写的非常清楚，耶路撒冷特别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对耶稣是反对的，是抵挡的，都已经计划准备他再来就要杀害他，对他不利。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主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为着神的旨意放下自己，去面对在前面所要遭遇到的难处。我们看见彼得前面得了很好的启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哎，主耶稣转过身来就对他说，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他竟然说这个彼得是撒旦。实际上呢，主耶稣是说，你现在这种心思是被撒旦控制了的心思，是被撒旦捉弄的心思，是你这种好心呢，是来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叫我去，而我为着自己，我怕困难，我怕遭遇到这些苦难，我就不去，我就是体贴我的意思，自己的意思。那么你现在发出来的一种声音，你叫我不要去，你就做了撒旦的出口代言者，你退我后面去吧。他说，因为你讲这些话是绊我脚的，因为在你的心思里面，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体贴就是思念，就是把神的意思为意念，当作我的意志。所以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那是要特别在意神的意思，而不是只在意自己的意思。神的旨意当留心啊，人的得失算不得什么。我相信不仅当时的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好意，我想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我们去读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多马就说，好啊，我们也跟他一起去死吧。你看他们都知道去到那里会遭遇到困难，遭遇到逼迫的。主耶稣对彼得的答复就是告诉他们，要建造神的教会，得着神的教会，产生神的教会，就必须有人，他自己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自己的意思摆在一边，要在乎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是劝导人在乎自己的心意，而不在乎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看在次，把自己的心意摆在前，那么我们都做了撒旦的俘虏，都做了别人的绊脚石。接着他马上在24节他转过来对所有的这些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主耶稣就对门徒发出了进一步的呼召，和他一同走十字架道路的呼召，也就是 为着愿意和基督一同同工来建造神教会的呼召。这个呼召和得救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得救的呼召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悔改是脱离罪恶，是拯救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那个罪恶的生命和性情，脱离罪恶的瑕疵，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神所祝福的对象，那领受神的恩赐。那个地方的呼召那是初步的，要得着重生的呼召，那是得救的入门。但是当一个人逐渐跟随主，生命逐渐成长了之后，神有第二个呼召，就是在这里所进一步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就是与他同工，一同来建造教会，是把神的目标，基督的目标当作他的目标，把基督的喜欢当作他的喜欢，把基督的心意当作他的心意，为着建造教会而走的路。他所以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我做什么？要建造我的教会。我愿意在产生教会的服事上面有份的话呢，就要跟从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在这里发出的呼召，是要我们不仅得着生命，而且要我们生命长大之后能够和他同工，能和他一同征战，在他的教会的建造侍奉上一同有份，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他要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与主同工，做主的一个同伴，要跟从我，这种才是真正的跟从我，更进一步的跟从我，而不是说只是得福啊，得着生命而已。得着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得着生命的更深一步的意义，就是能够与主同工，能够与主一同征战，将来也就一同进入荣耀。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进入荣耀。所以在这里说，他说那样能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念，把体贴自己，在乎自己的意思摆在第一位的情形摆到后面去。我现在要在乎神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就愿意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主在这里不要叫我们钉十字架，叫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现在只是要他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愿意去承担，不论是什么苦。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为着建造教会，为着遵行神的旨意，为着产生教会，为着执行神的旨意而有的苦难，要这样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他说啊，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25节这里所讲的救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原文呢，就是魂，我们中文翻成生命，实际上它的原文，我们看见和合版后面就做啊，刮了一个刮胡，生命或做灵魂，实际上灵与魂是分得很清楚的。这里所讲到的生命就是魂。他说凡要救自己魂的，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魂里。凡是要救自己己的，他就要丧掉他的生命，他就要救不了他自己的魂。他为我丧掉魂的，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他为我丧掉魂的，反而要得着。换句话说，今天主不仅叫我们在灵中得着重生，十字架的道路是叫我们的魂那个经历魂的救恩，叫我们脱离那个败坏的己。这个败坏的己是在我们的魂里，自私自利的己是在我们这个魂里。舍己呢，就是对付掉在我们魂里面的那些撒旦所种下去的呢那些败坏的因素在里头。只有在这个舍己的过程呢，叫我们的魂得着洁净。这个就是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那里说到魂的救恩。我们来保守，哎，我们来为了我们的魂，我要求我的意思，在乎我的意思，我喜欢我所喜欢的，那么我们就会丧掉我们的魂。当我们愿意为着主把我们的魂， 把我们的己摆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接受他的破碎，接受他给我们的带领的时候，就叫我们的魂得着洁净。那神的能义，神的性质就会组织在我们的里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他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人的魂就是人里面的这种魂生命啊，除了灵之外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是在有生之年不能得着魂的救恩，那你就得着全世界，你好像是能够吃好的穿好的，心情很愉快，好啊，声色娱乐你都有，到后来呢你还是会沉沦啊，还是在败坏之中，将来还是要受到非常大的损失。所以他说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只有我们得着魂的拯救，那个是能够带到永远去的。所以主在这里呼召门徒，呼召门徒愿意为着他教会的建造和他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愿意放弃己的利益，放弃己的意思，而把神的旨意当着我们的旨意，把他的喜欢当作我们的喜欢，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丰富，经历到魂的救恩。这样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到第27节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为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主耶稣就在这里指出，我不仅是会被杀受苦被杀，但是我也会复活，复活升天之后我将来还要再来父的荣耀里再来，我在复活里面就被高举进到荣耀里面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就像后来都赐给我了，所有跟随我一同来服侍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人和他一同受苦的人，将来都要一同的被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有一天他要同着众使者降临，到那个时候呢，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生地上的生活决定我们将来所要接受的报酬。如果我们是只为自己，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受到惩罚。若是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灵魂都洁净了，得着了魂的救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魂，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样的我们的心灵就干净，这样的干净神要给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了，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你不要以为说我再来哦，是在好遥远的时候，不，就今天站在这里，你们有十二个门徒和我同在，将来你们就在这里的，站在这里的人，你还没有尝到死味之前，换句话说你肉身还没有死之前，你将来都会要看见的，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怎么样的降临，很荣耀的在他的国里头把他的国显明出来。主在这里就在告诉门徒，他要再来，他要审判，而且他要照着我们今天对主的忠诚来给予奖赏，或者来给予惩罚。我们究竟是要在神的建造中一同有份呢？还是说我们只在意，我们只求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福利平安？一个蒙恩得了救恩的人，重生的人，他也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生活像世人一样的，他也求福利平安，他一直做一个不愿长大的儿女，只求自己的福，只求自己的平安，他心里所想的就是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那他的事业都还是求这一个，他这就是活在己的里头，他是一个幼稚的。但是主在这里呼召，有一些人愿意在这里看见我们这位基督是要建造教会的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荣耀的国度，他愿我们在他荣耀的建造里面一同有份，我们算的什么？竟然我们可以在这个荣耀的职分这个建造里面有份，因此我愿意走十字架道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都有这样的智慧，在神的面前立定心愿，主啊，我要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